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超越忧虑的喜乐，超越忧虑的喜乐。因为这一阵子哦，我在公司是非常忙，所以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想说神到底要教导我学什么功课。那我最近在看到一个杂志上面讲到说喜乐的基督哈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讲就是说有个是在芝加哥一位新闻记者，他因为常采访坏的新闻，采访多了以后，他就得了职业病，就得了忧郁症，然后去看心理医师，他就是有那自杀的倾向。那心理医师就说，因为我们知道在比较北边的话，冬天日照比较少，那得了忧郁症的话，就是要到阳光比较多的地方。那心理医师就建议他搬到阿里松那去，他就搬到阿里松那去了。然后他搬到那边去的话，他有一天就想不开了，就到处去找一些像金店或是封闭火，就买到一根绳子，要找个地方去上吊。然后结果他在阿里松那边到处找个树，想找个树可以上吊的地方，但是那边都是仙人掌，就找来找去找不到树，都是仙人掌。他只好想说，那我去跳好不好？就去找，那个河床，就发现那边河床都是干的，因为在沙漠都没有水。他这样找走了，就是很热又很口渴。他就是看到远远有一间房，一间住家，他口渴想要吃早餐找水喝。他就去敲那个门，那主人打开，他里面看到有一间是个像。那我们一般我们看到耶稣的像，这是什么？很多时候都是耶稣在祷告很圣洁，或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，都是带一个口渴很惊奇的光影。一般看到，但看到的这个图像是什么？是耶稣开怀大笑，就跟喜乐的基督。他的题目讲说喜乐的基督。那他后来这个作者讲就说伦敦西敏寺的大教堂，他有个牧师哈，就是周马平博士。他讲说，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是复兴，而且是喜乐的教会。他说，不快乐的基督徒，他是很客气的说，他是很差劲的介绍这个基督教的信仰。然后他又举一个什么 Billy Sunday， 就孙培宇，他是个布道家。他说，如果你的信仰是你没有喜乐，那你的基督教是有一些漏洞。那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超越忧虑的喜乐。我们请翻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了，就是和合本新约圣经280页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，我们早早我们一起开口来读，因为这神的话，一起来吃神的话。来，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我劝有阿爹和行都基要在主里同心，为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，还有格利勉，并其余和我同一同做工的，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第四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主已经尽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好，我们第四节再读一遍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跟你旁边讲说你要喜乐，要靠主常常喜乐。对，因为他这里我在周报讲就说，
喜乐好像我们的属灵的显示器，像一个温度计一样，反映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情况。那就问大家弟兄姐妹，就说你有常常有喜乐吗？你心中常常是否常常充满喜乐，还是常常有恼火愁烦？就说你是否常常面带着真心的笑容，还是不由自主的叹息？是常听到有人这样，好像深呼吸一下，叹息，好像叹口气。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个性不同，因为有些人比较外向，比较开朗，那有些人好像比较内向，比较沉闷，比较收敛一点。那我们也知道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，有些人好像他一生就比较顺利，从读书，然后做事业，然后成立家庭，好像很顺利。但有些人好像他这一生好像比较有多的磨练。那我们再来回想，是不是个性决定我们的笑容？是不是我们的环境决定我们的心态？那为什么有些人在处这样的环，这很那个困难的环境，很常历尽当中，他还是常常面带笑容，常有喜乐？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他好像都很丰顺，啊，他很有钱，到最后他是没有喜乐，有些人自杀？像那个最有名的休斯公司嘛，那个最有钱的，他最漂亮，他在最英俊潇洒的时候，风发时候，他却去自杀了，他就结石到近视，到最后死掉。就说不是环境，也不是个性来决定我们这个人的喜乐。那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有喜乐？那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思考这个题目，就说我们怎样才会有这种超越忧虑的喜乐？我们怎么样才会有这种超越忧虑的喜乐？那至于我们刚才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他讲到就是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就说常常喜乐是否有秘诀，或是说常常喜乐是可以有操练的？那我们今天就分享，就根据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，我们就来分享这些事情。我们来看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，就说上面有讲了几件事情，就让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，就让我们能够有常常喜乐。他第四节讲到就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他 这句话在原文的时候，靠主常常喜乐，他原文是一个命令语句，好，是个命令句，就说你要喜乐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信徒要靠主才能喜乐，才有喜乐。他这个说要，就是说我们一个动作，我们甘心，我们愿意去做，是一个选择，是我们整个身心的敞开，就是我们有决心的表现，就是我要这个东西，我要喜乐。那这靠主的话，就表示说我们常常喜乐的一个途径。因为靠主，它原文在讲的是什么 ？In the Lord， 就在主里面，在主里面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它这句话不单说出了这喜乐的根源，因为喜乐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主而来的，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才会有喜乐，所以我们的喜乐来源都是从主而来。他这一句话也更说出了我们跟主的关系，就说我们跟主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，我们就越能有喜乐。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深的时候，我们的喜乐就越深。那当你跟主的喜乐关系越好，你的喜乐越深的时候，你就越不能受这个环境上所来影响。那就是保罗所说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，就讲说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就换句话说，这个喜乐不是因着环境的产物，乃是一种超越环境啊，是个超然独特的喜乐。那这喜乐来源是从主而来的，是在主里面的喜乐。但是我们一般人的喜乐都是什么？都在环境里面喜乐。如果在环境里面喜乐，我们就有许多理由可以不喜乐。怎么说？ 因为如果我们喜乐是靠着金钱，是靠着物质，或是靠着事业或靠着环境，那我们就不能常常喜乐，因为金钱有时候会失去，健康也会失去，那环境也会改变，那事业知道有时候会有时候非常有挑战的时候，会有成败高高低低的。那事业成功，或者我们有喜乐，但事业我们失败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喜乐比较少。就前一阵子，大家不是从去年到现在，我想很多人心情都是跟股票市场一样嘛，哈，高高低低的。如果涨了，大家就比较高兴一点，上班就比较有劲一点。如果今天又大跌的话，好像我们的喜乐又不见了。所以一般世上的人，他的喜乐都建立在这环境里面，建立在外在的。就是环境好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喜乐；环境不好的时候，我们的喜乐就不见了。就比如说，你听到一个朋友好像有一个好消息，你就替他高兴一下，但你发现这个高兴一下子，过一阵子也就好像没有什么，因为他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或者你今天突然老板可以加薪，加薪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有机会都被加过薪嘛。薪水调高的时候，听到的时候，当天过去一两天就很高兴，那日子久了以后，好像也没有什么，好像一样辛苦劳苦愁烦哈，好像公司也一样压力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喜乐都建立在环境里面，这个喜乐不能持久，只是暂时的，因为他这个喜乐不是建立在主的身上。所以保罗强调，就说保罗他这里说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他是在夏威夷度假写的这一腓立比书吗？大家知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因为这个腓立比书是个喜乐的书信，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，他是在监牢里面写的。他是因为为主的福音的缘故被下在监里面，但是他在监牢里面，他还是蛮有喜乐，充满了喜乐。所以他这整本腓立比书，他总共写的这本书，他写了17次有关于喜乐，这表示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他还是有喜乐，不然他怎么能可以叫我们喜乐？那我们一般想说，保罗写这个可能是他在宫廷里或者在夏威夷在度假的时候，他才写这个喜乐的书信。他不是的，他在最艰难的时候，在人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时候，他心里却是有喜乐，因为他知道所有喜乐的来源都是在主里面，都是从主而来的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在第五节说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近了。他这里第五节说，当叫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常常喜乐不仅要靠主，但是也要有谦让的心，因为靠主就表示我们跟主的关系，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靠主。但是谦让是什么意思？英文就是 gentleness， 谦让就是表示我与人的关系。因为我们知道与人的关系不好的话，是常常愁苦，夫妻之间关系不好，在公司之间、同事之间，或是你朋友当中，其实我们很多愁苦都是因着别人而来，就这种关系，与人的关系不好，就会让我们造成心里会有愁苦，哦，烦恼。所以我们现在痛苦大部分不是物质上的痛苦，大部分的痛苦都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，亲情的关系、友情之间的问题，就是人与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，那造成没办法喜乐。所以他这里讲说，我们要谦让，说我们有一方能够谦让的时候，许多事情就是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没事，就是我们人之人中间的关系。就是一个不愿意谦让的人，他就是不愿意宽容的人，是很难有喜乐。因为谦让的相反意思就是什么？尊敬。谦让就是我不要让一下，那相反词就尊敬。因为在我们看有一些人，或许碰到公司常碰到有一些人，他就是好像特别的，好像比较 aggressive， 比较尊敬性很强的，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不舒服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这里讲就是说， 我们要有个谦让的心，我们自己才会有喜乐。就说谦让，就是说我不跟人家争，那就是把自己，就是不把自己在别人面前显为大。因为一个好尊敬的人，他是把自己踩在别人头上，看我比你强，就这样子。这样子的话，就容易惹起各样的争端。哦，因为这样的人，我发现这种人大部分都斤斤计较。那这样我们跟这种人在一起就觉得很不舒服。所以保罗他这也很注重人际关系，因为他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说了什么。我们刚刚在读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我所亲爱想念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。”他讲说这些弟兄姐妹就是他的喜乐。那至于为什么保罗要劝弟兄姐妹要谦让的心呢？我们刚才读的时候，因为他知道腓立比教会有两位姐妹，两位同工不大同心。他这里讲的就是有阿爹和贤都基。那圣经没有讲说为什么这两个不能同心。那有人讲说，根据因为希腊人跟希伯来都是一样，他这名字代表他这个人的个性。那有阿基的话，他是一个个性比较，他就是比较细心的，他就什么事情把它 plan 好，非常做事非常细心。那贤都基呢，就是一个做事非常粗线条的，什么事都好。譬如说，我们今天教会要去外面听，然后有阿基他把这计划好，计划什么计划安排好。有阿爹哦，对不起，有阿爹。那贤都基的话，就是他就跟他讲说，贤都基，你早上星期六早上就是9点钟到，你就带了一桶那个我要泡红茶的桶子，带个大桶子来，里面装满水就好了，其他我就来做。就到那边的话，到礼拜六早上左等右等，怎么贤都基还没到？他到了迟到了半个小时，他桶子带来了，里面却没有水，这样子气的。因为没办法同心，因为个性不一样，在组里面同心的话是不容易的。所以他是讲就是说，因为不能同心，他表示两个人个性不一样，会有嫌隙。那我们如何消除彼此之间的嫌隙呢？那在哥罗西书3:13就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的。就是说我们除了有宽恕之心，我们也应该有谦让的心。因为有谦让的心才可以在主里面同工。但我们谦让不是表示我们这个人是软弱，不表示我们这个人是软柿子，所以让别人随便欺负。也不表示我们谦让的人不是软弱，也不是妥协退让，或是放弃我们信仰上的立场。但是呢，我们谦让人就是为主的真理要站立的稳。我们刚唱的诗歌，让世界都一样嘛，对，就说只要微笑，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只要微笑，彼此接纳，彼此包容，我们在主里面就能够同心，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那种摩擦，造成我们没办法喜乐的原因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他讲就说第六节就讲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。他这里讲到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因为人总是有一些挂虑，好像挂虑从前门进来的话，我们喜乐就从后门溜走了，是不是？那保罗要信徒说一无挂虑，他这里不是要教导人对自己的事情前途、家庭或教会或各样的圣工，就是好像都不管了，就是不以正常的心去关切和挂心，不是这样子。因为他自己也常常为主的道来挺心，在哥林多后书11:28他讲到说，除了这样，除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的事挺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他自己讲的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不要忧虑，我记得上次我讲到就是说毫无忧虑的生活，我讲到就是说我们不要忧虑，不是我们不去计划，不要忧虑不是漠不关心，不要忧虑不是我们这个没有行动， 不要忧虑，也不是我们这个要放弃我们应该尽的责任。所以说我们人要面对各样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总不要单单的存挂虑的心，就是这样，我们不寻求那解决的方法，或是觉得啊这不关我的事，不去想，不负责任，不是的。因为圣经这里提醒我们，就说当将各样的忧虑重担卸给神，让他为我们背负这个重担。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讲到，就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他顾念你们，就是神顾念我们，要我们把所有的忧虑卸给神。那主耶稣也叫我们不要忧虑，他讲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一天的 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。对，那我们发现就是说忧虑的产生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出于我们这个人不信，或是小信，或是信不足，就是是什么？我们对神的供应，对神的恩典，对神的主权，对神的能力，好像半信半疑。你说信吧，又有点怀疑；说怀疑吧，又有点信。那就是这造成挂虑的原因。那我们不要挂虑，但就是唯一的方法，就是要对天父有个信心，有个绝对的相信，相信他能照顾我们。所以当我们有挂虑的时候要怎么办呢？保罗说凡事借着祷告，因为这祷告特别是用来对付挂虑的事情，那我们担心的事情。因为祷告的话是表示我们对神一个信心的表现，是我们相信天父的一个行动，也是信心生活一个操练。就是说我们凡事借着祷告把一切事情告诉神，既然告诉神，难处你的难处连问题都交给神，就放在神当中，你把你的重担就卸给神。许多时候我们把重担卸给神之后，我们走的时候顺便把重担带着走，而继续扛着走。这我们人的问题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主权权柄能力常是半信半疑。所以我们凡事借着祷告把一切告诉神，既然告诉神，所有的难处问题都已经在神的手中，那神也知道了，那我们就应该有相信，要有信心，说相信神是信实的，他的全能，他的恩典，慈爱，智慧，能够足够替我们担当这一切。因为我们祷告告诉神，我们就不再为那些令自己烦恼事情自己来担忧挂虑。他这一讲就凡事了，在原文是中间是指每一件事情，就说不论你挫折的事啊，或是顺利的事，或是蒙福的事，或是遭困难的事，就各样的事情，就不管你健康疾病或失恋磨难压迫等等，都包括在里面，就大事小事每件事情，只要会让我们挂虑，我们就凡事带到神面前，我们就祷告，凡事带到神面前祷告。有时候情况还没有改善的时候，我们就继续祷告，直到主给我们有出路。所以有一首诗歌，一首 hymn， 就是恩友歌，他讲说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都是因为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大家应该有听过，多少平安多少痛苦白白受，是都是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来祷告，因为那只是建立在一种利益的关系，只有我需要的时候我才来寻求主来祷告。祷告的时候乃是表示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来倾心吐意，来建立跟神一个之间的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当忧虑来的时候，我们凡事要祷告。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，然后在第六节就凡事借着祷告，然后再来是祈求。祈求，祈求就是英文就是 supplication， 就指我们向神求某一方面生活的需要。那这个字也可以用在人向神或是人向人的请求。比方说我今天切了三块钱就跟 Frank 借一下，那这是一个 supplication， 一个请求的意思，就是说我有些事情需要帮忙，请你帮忙。 啊，我需要平安，我就求主赐给我平安。那我需要帮忙，就求你帮忙。那感谢主，因为主耶稣神关心我们生活上的需要，每一件事需要。主耶稣在教导门徒主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讲到，就说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那我们知道那个大卫王，他对神的经历那么丰富，他在诗篇二十三篇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说什么？我必什么？不致缺乏。他对神经历那么丰富，他知道他需要什么，他不会缺乏，因为神是他的牧者，神会带领他青草地上，到可安歇的水边。他受逼迫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往哪里去逃。他在受人家追杀的时候，他知道跟谁倾诉，因为神就是他的依靠。他常跟神求，求神来救他脱离人的网罗。那整个诗篇就看到，是说神照顾我们的需要，我们不会有缺乏的。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问题在哪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神祈求。当我们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东西，我们可以非常的明确向神要，我就求，一直求，求到神给我们答案为止。但有时候不是马上改善，因为有时候是需要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求，就是要不断的相信。我们在祈求当中会看到神的带领我们。那我们一个故事，就信心的伟人那个穆勒米勒，就是他创造那个英国办孤儿院的。在孤儿院他需要很大的时候，费用很大，那他从来不向人家讲说，现在很多 ministry 都是要人家奉献热金，常收到一些需要我奉献的那个信件的广告啊，说他需要多大多大。但是呢，这穆勒先生他完全是仰望神的需要。他的孤儿院最多的时候一次有容纳2000人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孤儿院里面没有面包，没有饭吃，他那管饭食的就很着急啊，因为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饭了，赶快来找穆勒先生，就说我们现在没有东西给这小朋友吃，这就是2000个孤儿，怎么办？那穆勒先生说没关系，神会供应。他这样等到10分钟要开饭了，他就跑来，穆勒先生，现在还没有啊，厨房都空空，没有东西给小孩子吃啊。他说没有关系，神会供应。他到开饭前5分钟就跑来，又来讲同样的话。那穆勒先生听了就有点不高兴，说你要相信这孤儿院是神的，这些都是天父的儿子，这几个小孩是天父的儿子，天父不会叫他们一个饿肚子。那这个管饭食的就是有点不高兴，就是这样嘴巴这样讲，就讲说有这样的事情吗？这样就走了。是真的天父会供应他们吗？那会突然有天上有这些东西给他，这是2000个孤儿要吃吗？家走的时候，突然有好几辆大卡车过来，就带了好几辆大卡车的面包，他们就这样就可以吃，当天吃下就很多，还剩很多。就发现他一个信心的伟人，他知道这些都是天父的儿子，我们这每一个都是天父的儿女，我们需要神都知道，我们跟他求的时候神都会供应。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义无挂虑，就是能够常常享受主里面的喜乐。然后再往下看，他这里就讲到说我们要感谢，第6节说凡事要感谢。因为感谢有几个情况，一个是祷告祈求蒙神垂听，虽然环境还没有改变，但是我们心情已经改变了，然后我们会带着为着神的带领而感谢。那我们另外也可以为神的救恩而感谢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人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便埋怨，怨天尤人，就不能常常有喜乐。像我最近的公司这一个月来，哇，天天是好像24小时在转啊。你是虽然是外面压力很大，但是主在里面的话，我每天起来就说晴天可以不易呀，就是每天就这样宣告喜乐。在这公司虽然是很多事情，每天要跟那个东岸的那个硬件部门开会， 那现在就像我这三天的24小时，每天都有各样的事情在发生。就是虽然有些公司就是非常的，因为现在景气不好嘛，所以突然有些事情有客户要的时候，就马上很紧急要把它赶出来，就变成大家压力都很大。那我就要上礼拜跟他讲分享一下，大家忙到什么时候？忙到我有两个同事啊，忙到压力到两个要打起架来，一些小事情，工作上一些小摩擦，两个几乎要打架，所以这种压力。但是我们在组里面的时候，有这个凡事感谢，因为主耶稣，因为神就是以艰难当饼，困苦当水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环境，能够凡事来感谢。那我们学习凡事谢恩，那这功课是很不容易。当你在顺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容易开口来感谢主、赞美主，是不是？我们人就是在很顺利的时候很容易，但是呢，为着一些难处、失败来感谢主，这个就要一点功夫，要点学习。就是我们要不管成功或失败的事，为得意的事或失意的事，都能够来感恩，这就要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知道成功是感恩容易，为失败的事感恩就很难。那有一本书叫《密室》，《密室》作者大家应该听过，这个作者 Corrie ten Boom， 她是荷兰一对姐妹，他们是基督徒。他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因为他们一直爱主，他把一些犹太人藏在他们家的密室里面，把他藏起来保护他们。后来被德军发现，被人家发现了。后来这两个姐妹被丢到集中营里面去了。他们被丢到集中营里面，但集中营我们知道环境已经很差了，那又挤又脏，那更糟就是很多跳蚤。所以他被身上被跳蚤咬了，全身就像红豆冰一样，就是都是一点一点的。所以有一天早晨呢，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读到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:16-18，那一节我们大家也常听过，常常也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他姐姐。他姐姐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，就叫卡尼，就说：“哎，停下来！就说我们要为神，我们处在这种环境来感谢主。”他这妹妹听到说：“什么？为这种我们被关在集中营里面，跳蚤又这么多，我怎么可以感谢主？我怎么可以有办法感谢呢？”但他姐姐很坚定说：“一定要为凡事来感谢，就甚至为了跳蚤来感谢主。”因为他们那时候在被集中营关了很多好几个月，但是呢，发现他们在关在集中营被关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可以很自由的查经，可以很自由的祷告，而且不会有德军进来干涉他们，进到集中营里面来干涉他们。后来他们才发现什么？因为跳蚤实在太多了，那些德军啊，那些 guard 守卫都不敢进来，所以他们可以在里面可以自由自在的敬拜赞美神。所以有时候为了跳蚤感谢神，就预备跳蚤，那他们可以在里面自由自在的来这样查经交通喜乐，这是很不容易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？因为凡事谢恩表示我们对神有个信任，我们表示信任神一切的安排。就是比方保罗和希拉为主的福音被下在监牢里面，他没有埋怨，他反而祷告唱诗赞美神，在使徒行传16那边，他们这样祷告唱诗赞美神，在监狱里面来赞美神。所以在困苦磨练中来发出埋怨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表示向神投入一张不信任的票哈。那谢恩的话就表示我们愿意来相信神一切的安排，所以谢恩是信心的胜利，那埋怨的话就是信心的失败。然后我们如果能凡事谢恩，因为我有个信念，就是罗马书8:28讲到，是说我们晓得万事什么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怎么样得益处、得好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 万事要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哦，不是让我们得坏处，是得益处，就按他旨意被招。我们是不是都按神旨意被招的人？对哦，你我都是，我们都是被主耶稣宝血所买赎回来。所以既然如此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信念，就是我们深信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一件事情，包括那很让你失意的或让你失败的事情，都对我们有益处，因此为我们这样来感谢。我记得我一个同事跟我讲，就是说为公司这样的环境，这种politics 就是那什么啊，政治斗争，来感谢主，你发现可以磨练我们，可以爱我们的仇敌啊，就是人的罪性，不是他不是仇敌，但是因为人的罪就是这样，就是互相，问题来的时候就互相，因为他要保护他自己嘛，他保护他自己，他的错他一定要说是你的错，所以但是因为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彼此来学习，在这样环境感谢主，让我们这样环境里面，我们可以彼此来学习这样爱人人，去爱你的仇敌。所以我们求主改变我们的意念，让我们要靠主喜乐，就说我们不靠外在的环境和短暂的感觉而得到喜乐，我们要懂得凡事谢恩，那我们只能够才能常常喜乐。就说让我们在祈求之外，那我们借着感谢和感恩的心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常思想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常数算神的恩典，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这个感谢的心，能够来感谢神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就是说第一要请诉，就说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将我们所要说 make your request belong to God， 就让神知道你的 request， 你所要的是什么。那这个包括我们向神的陈述或请愿，或向神的上诉啊，就 petition， 或求神替我们解决我们难处，替我们伸冤，那这都是请求的一部分。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所有的问题、难处、苦情全部倾诉出来，你发现你倾诉出来的时候，你内心就顺畅的多了。尤其姐妹有时候许多问题跟先生讲，先生都不听，去找其他姐妹或其他朋友分享，好像就快乐多了哈，是不是？我想姐妹常有这种经历，跟先生讲，先生好像耳朵都塞住了，对，好像找一个找个另外姐妹可以倾诉，而且好像很舒服很舒畅。那我们就常常会把自己的问题以其他人分享，但是我们常忘记向那真正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神倾诉，是不是？因为神说当将你们所要的告诉我，因为这是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就说把你们所要告诉我。那今天我们是否常常这样子做呢？是否跟神谈一些你特别要紧的事情，特别着急的事情？那你如果想要澄明清楚，我相信神他会给你清清楚楚的指引。因为耶稣他说凡是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怎么样得着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，这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讲的。就是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不需要照做，我们不需要做文章，好像我要来神面前要讲一些好消息，然后坏消息不敢讲，我们不是的，我们神就不管好的坏的都可以跟他讲，他有可听的耳朵，或许我们的先生或许我们太太没有可听的耳朵，但是我们的神 24/7 24小时啊，一天七天，随时你可以找他倾诉，他会听，而且他很愿意我们来到面前把我们问题告诉他。因为在世上没有几个人可以成为我们倾诉的对象，因为我们知道人没有这种耐性，好像大家都很忙，人的耐性都是有限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天父他是常常是这样子 all ear， 他整个耳朵在听我们，只要我们跟他我们所需要跟他讲，他是愿意听的，把我们所要的跟神倾诉出来。因为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他只有神他这种才会有这种耐心听我们的请求。所以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神，我们这样我们心里就清醒多了，这样我们灵性就会活泼。那就是不要以为这好像是一种自我安慰啊，好像是 我在对空气说话是一个心理作用，这不是的，这是神真实会在灵里面听你的祷告，听你说话，把你所要告诉你。有个姐妹为了她自己生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，她很担心，一直祷告，一直神求，求神帮助她，帮助她自闭症的小孩。然后这个姐妹就压力很大，就有一天她妈妈就得了老年痴呆症。我想说，神啊，我这照顾我这自闭症的孩子够累了，怎么样照顾一个老年痴呆症？因为可安排这样的环境。然后呢，因为他妈妈需要照顾，他把我们接到家中，结果过一阵就发现，哎，他自闭症想慢慢就好，就症状就减轻很多，因为他妈妈常跟那个小孙子就是有一些互动，有一个亲情的互动，那这个小孩就哎，就突然慢慢就是突然好转了，就什么安排，是借着他的母亲。他的生命的母亲来照顾他自己的小孩，往往神为我们安排的是超过我们理性所能知道的。就是说这样子，他小孩子自闭症，神是不是答应他的祷告，帮助他的小孩子，但是用另外一种环境来帮助他。所以说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就是把我们所要告诉神，因为神是我们最好的心灵的辅导，因为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，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没有犯罪，他也受过试探，跟你跟我都一样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就是我们肯来到神面前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他，我们就会得到他的帮助，他会成为我们的安慰。你有没有什么难处就来到神面前，他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但在一切在当中，在第七节讲到说，必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保守和恩典。你会发现，当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告诉神的时候，就是什么，神是所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出人意外的平安的原文意思就是说，超乎我们理性所了解的平安。就刚我讲那个例子一样，那个母亲为他自闭症小孩子祷告的时候，神是赐给他超乎他理性所了解的平安给他。他派他的母亲，老人痴呆症母亲来帮助他，解他的难处。所以在某些情况下，我们以为没有平安，但是却超乎我们所意料的之外，我们仍有平安。那这一切表示我们的心怀意念是门主耶稣的保守。那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说，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。要保守心或保守心怀意念真的很重要，因为他这里讲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不能好好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，就比方说我们就说我们想要不要忧愁，但忧愁就一直进来，我们想要喜乐就一直喜乐不起来。可是在圣经里面讲说，在基督里是主保守我们心怀意念，那我们可以有胜过忧虑的喜乐，我们可以靠主常常喜乐，因为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保守，一切都是神来的。我们靠我们自己，虽然这里有讲说我们要好像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保守，让我们能够做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祷告祈求和感谢，经过这些过程，神会把一些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，透过耶稣来保守我们心怀意念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就是我们要常常喜乐，我们不能靠着环境，不能靠着外在的因素，但是我们要靠主，是在住在主里面。所以是讲说要靠主常常喜乐，就在主里面我们常有常常的喜乐。那我们要常常喜乐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谦让的心，那我们跟同事之间弟兄姐妹之间要谦让的心，跟人有和睦相处。那我们要常常喜乐的时候，我们每天要时间来跟我们主来对话，来祷告，来亲近主， 而且我们要凡事来感谢主，向他感谢，不管好事坏的事情都来感谢。那我们有挂虑有任何心事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可以随时向神来倾诉，因为他是我们最好的帮助者，最好的聆听者。那这样神是最后什么，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在基督里，因为他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就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胜过忧虑的喜乐。 Amen， 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 Amen。